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得胜之道是化友为敌，不是化敌为友。你们可以猜到是什么内容吗？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怎么样得胜，怎么样胜过罪呢？是把朋友变成敌人。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的后半啊，十三节。我先问大家，我们再回到这个老题目，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是一个好基督徒吗？我们大家不太好意思回答。我们看第十三节，他说，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边讲到要显出他的行为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基督徒，你一定要显出你的行为来。我们有的时候看了一节经文，我们就去实践，于是我们就努力的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又把好的行为显出来。干得怎么样？还不错吗？我们仔细的想一想看，我们在这里的表现和我在家的表现是一样的吗？我在人面前的表现和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表现也是一样的吗？我们的行为真的能够是一致的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如果我不努力去做一个好基督徒也就罢了，我当我很诚心的尝试去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反而出了问题。我就发觉我其实常常是在表演，我在演一个我不是的人，所谓假冒，所谓假冒为善，这个字英文叫做 hypocrisy。 hypocrisy 是从希腊文转来，希腊文这个字意思是演员，就是我在表演，表演一个不是我的人，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我们想要胜过罪做一个好基督徒好像不太可能。顺便问大家，耶稣最痛恨的罪是什么罪？不就是 hypocrisy 吗？就是假冒为善。我们要问，为什么我已经做了基督徒了，神不能帮助我胜过这些罪呢？所以每一次我犯罪，我就跟神祷告，主啊，帮助我不要再犯这个罪了，让我不要再犯这个罪了。这种祷告好像从来没有应验过，所以我就没什么选择，我继续重操旧业，继续做我的演员，我去演一个你们所认识的那个陈牧师，其实不是我。跟你们说，陈牧师啊，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演艺圈的人啊。其实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大家其实都是演艺圈的，有些人恐怕演得很好，还可以那个提名金马奖的。因此啊，很多的很诚心的基督徒，他们很挫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其实是没有用的。最后就变成说，好吧，我就做一个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基督徒算了，反正将来都是一起进天堂。的确有许多基督徒是他很诚心的努力之后得到这样结论，没有用的，我还不如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好。那我再问，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好基督徒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是说反正信了大家一起进 天堂算了？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圣经啊。刚才我们说，你们中间有智慧有见识的，十三节啊，他应该在智慧的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叫我们，凡是想要做好的，我们就努力去做。但他十四节马上接着说，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应用一节经文，我要看整段。他说，你们心里如果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以自夸，也不可以说谎话抵挡真道。你注意到没有啊？他连十三节下来马上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如果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你们应该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行为来。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怀这种苦毒的嫉妒私心，那免谈。刚才说的那个显出好行为来，谈都不要谈，因为你里面有嫉妒有私心，你还去做好的行为的话，他下面说什么？叫做自夸和说谎的十四节后半，这个是自夸， 这个是说谎的，在抵挡真道，你自夸也是抵挡真道，说谎也是抵挡真道，因为根本是在骗。这个地方我稍微指出来，他的苦读的嫉妒和纷争，十四节，纷争这个字其实讲心态，不是讲行为，也就是说嫉妒是一种心态，对不对？纷争是说导致纷争的一种心态 mindset， 而不是说已经做出来造成的纷争，不是结果，是心态。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你心里面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会造成纷争的。那比较好的翻译是私心，英文的翻译翻成 self ambition， 那个这是一种私心，这种私心的确会造成纷争。那中文翻成纷争，其实你会误会说是造成的结果，其实它不是，它是讲心态。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你就先不要谈那个什么显出好行为来了，否则的话自夸说谎跟那个真理是不合的。那么我问，这种嫉妒这种私心哦，在社会上哪一个圈子里面最明显，大家都看得见？我想就政治圈，对不对？我们看政客们的那种彼此的争竞嫉妒，那种私心虽然讲得冠冕堂皇，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私心。那么除了政客以外，还有哪一些人有私心有嫉妒的呢？存着这种心态的呢？恐怕就你就是我了，对不对？其实我们不能怪那些政客，只是他们是公众人物，比较被大家看见，我们的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看见而已。每一个人都有的，你很诚实的想一想看，你有没有观察到你的同工别的人有私心的？不好意思啊，说不定你现在脑海里面浮现了某几个人的脸孔，但是搞不好你的脸孔也浮现在别人的脑海里面也说不定。我不是在这挑拨离间哦，我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嫉妒这种私心，这些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十四节这样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有这种苦读的嫉妒私心这些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再去谈显出好行为。但是这种嫉妒这种私心其实是我们的固有文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光看第十三节这样去应用，而应该把它整个看。那怎么办呢？首先我要看啊，他这边说到这种嫉妒这种私心，或者说纷争，就导致纷争的私心，这种智慧不是从上头来，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从这个三合一的包里面来的。你知道那三合一包括哪三样东西？他这边说的是从哪里来的？从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是真的是三合一，你知道吗？就说属地的就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这个世界背后作王的是谁啊？就是这个魔鬼嘛，所以是属鬼魔的。而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去运用这些东西，就是迎合我们的私欲、情欲。所以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世界的、属地的，这个三合一是很可怕的一个三合一包。我们这些智慧，我们每一个人，他说的智慧就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有聪明，我看他有私心我就嫉妒，好，那么那个我有私心他就嫉妒我，我们这些这个勾心斗角的能力，这种智慧是从这个三合一的包里面来的。所以十六节他就说了，在什么地方有这种三合一包的那个作用，有何处有嫉妒和私心呢？我把纷争念成私心，你们比较能了解它是一种心态。何处有嫉妒和私心，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坏事，这是产生出来的那个结果了。有私心有嫉妒以后产生的那个影响，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所 住的世界，的确什么地方都有这种扰乱各样的坏事，所以属于世界的这种智慧，我们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厉害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手段了，这些不但不能阻止这些犯罪，反而制造很多的坏事，各样的扰乱各样的坏事。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和平呢？他说有的，在这个地方第三章十七节，他说唯独要从上面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这里面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是一个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这边讲的是一个哦，真棒！我们看这个境界是真棒的，这么棒的境界。但是是不是我们有的？他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有，我们有没有了？只要看随便看一个，比如说他17节说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们谁能够很有把握站起来说，我这个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恐怕没有一个人站得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真的没有，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没有这边所说的和平，这种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的确就是没有这个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相反的，人和人之间呢的光景是相当丑恶的。从第4章1到3节我们就看得出来，第4章1到3节啊，这是他描述人和人之间的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骂得很凶啊，我们说这个太超过了，我们中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打架，对不对？这边争战斗殴没有，更没有杀人杀害嫉妒，更没有呀、yeah, 不过打架不一定靠拳头哦，杀人不一定要靠刀子哦，在树林上我们是不是曾经常常发生这些状况以后，我们失去彼此的和睦，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和平了，是不是有一种斗争的灵，只要有在我们中间只要有一点点小事情就会挑起来呢？事实上这一些都是我们固有的文化，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啊。那我要问，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为什么还去跟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去征战斗殴，去那个竞争呢？他这边有一个字，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字在第1节4章1节是说私欲，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同一个字出现在第3节的最后面说宴乐，是同一个字，希腊文哦，我念给大家听，叫 hedone， 就是 hedone hedone。 我为什么要特别念这个字？英文有一个字叫 hedonism， 有没有人听过？ hedonism 就是享乐主义，尽情的享受，享受所有的情欲，这些叫做享乐主义 hedonism。 那么这个 hedone 这个字在第1节第3节都出现，为什么我们想做好基督徒却还是跟弟兄姐妹在那里斗殴争战嫉妒杀害这些？就是因为这个字，就是因为这个字，因为我们天生的那种我们的本性是追求 hedone 的，我们追求这种宴乐，追求这种享乐。他讲的是这个字啊，是享乐的一种欲望，是讲到这个世界 hedone 就是这个世界可以提供我的各种的享乐，叫做 hedone。 我们通常我们不承认 hedone 是我这个背后的动机，我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这种物质的利益啦，或者豪华的宴乐去争取，去跟人家斗争，我从来不会为这个去抢的。我知道在美国某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啊，他主张要教会要建堂，买一个地建教堂。那么教会的长老执事其他同工就觉得啊，我们教会现在也人数也不这么多，我们社区也没有发展的那么快，好像还不太需要建一个新的教堂，就跟他有意见的冲突。这个牧师意见非常强烈，拼命想要说服别人，不行就开始生气，就开始吵架啊！他开始打电话，打给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打给那个人说这个人的坏话，做各种的奇怪的那种挑拨的事情。然后还不行啊，就在讲台上开始公开讲道的时候，开始指桑骂槐的借着讲道去骂那些不跟他同一个意见的人。人家就开会的时候就跟他说，牧师你这样做不对，他就非常生气，他说我行得正站得直，我一毛钱都没有贪，就这个建堂的那个经费啊，是不是他没有贪财？他的确没有拿这个建堂的钱，没有贪污，是不是他就一定行得正 那个他就一定是正直的呢？他做了很多扭曲的事情嘛。他贪的不是钱，但不表示他不贪，他还是贪这个 hedone， 但是他的 hedone 是什么呢？可能是人的赞赏，人的欣赏，说哦，这个牧师手中那个从前好多年那个都建不起来，他在他手中建起来了。他可能是好大喜功，觉得就是说我要建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人家都看见我们。他可能是有很多的就是说那种主导别人，那种支配别人的权力欲望，就是说我有一个意见，别人反对我就很气，我如果能够那我意见别人都乖乖的听，我就很爽快。这个也是他的 hedone， 他追求这一些。人的 hedone 是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我们说的物质的享受，我们都在追求某一种 hedone， 只要这种我觉得很享受它，我享受支配的权利，我享受别人的认可，我享受别人的掌声，我享受我自己的成就感，我的业绩，都是可能变成我们的 hedone。 而这一切我刚刚说这一种这种种东西都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这世界就在用这种引诱我们。所以啊，当一个合理意义的 hedone，每一个人喜欢的不同，有的人爱钱，有的人爱名誉，有的人喜欢那个人的掌声、镁光灯，有的人虽然好像很低调，不希望掌声，但他很在乎自己的成就感、自己的业绩。没有没有，当合理心意的在 hedone 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毫不迟疑会跟我弟兄姐妹去斗、争斗，为的就是我的 hedone 我要得到。我们甚至于不惜去做人格谋杀。这位牧师打电话说的一些话是很难听的，因为我自己后来人家跟我说，我不相信你会这样一个人，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他在对别人讲的话，他又跟我讲了很多别人的坏话，这是我知道的。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有点相信他讲的那么像真的。你看人格谋杀，你看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的征战、斗殴、杀害、嫉妒，我们都会做的。我们虽然不用刀、不用拳头，但其实都可能发生这种事。为的就是一个 hedone， 你的 hedone 是什么？我的 hedone 是什么？可能不一样。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一点都没有太超过，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都有这种能力，因为这是我们的固有文化。那么神对我们这种嫉妒、私心、征战、斗殴、杀害这种，神有什么评论呢？神这样说，第四节，这四节我们好好的听啊。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然后他再讲一句，所以凡是想要与这个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他同一个意思讲反复了两遍，第一遍讲一个客观的事实，第二遍讲一个主观的欲望。他说一个客观事实是说，凡是跟想要跟凡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跟神为敌了。接着讲，你如果想要跟世俗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了。这个地方啊，他讲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他小字写你这个淫妇，你们这些淫妇，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一个metaphor 这个比喻，说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就好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种是一种亲密，亲密到容不下第三者的一种爱的关系。当我们去追求 hedone， 我们就是在跟这个世界在那里犯奸淫，我们在跟这个世界打情骂俏，去调情，去跟这个世界谈恋爱。这个时候神把自己当作这一个嫉妒的丈夫，所以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这些淫妇。第五节讲的更严重了，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后面这个口字旁一个马，这个妈你把它删掉你就看懂了，这句话其实并不是问句。希腊文的疑问句和那个直叙句都没有这个一个疑问问号的，它没有标点符号，所以你这一句可以这样翻译：你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恋爱到嫉妒的地步。他说经上这样说，这个经上当然是用一种 就说他这边是一个 paraphrase， 就经上有这个意思，并没有完全这一句话，但是的确这个很清楚是这个意思。神的灵是一个忌邪的灵，嫉妒的灵。当我们追求这个世界，我们追求世界给我们的各种的 hedonē， 我们就开始犯了一个大罪，这个罪叫做奸淫。我们通常说如果犯了奸淫是很丢脸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这边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奸淫的罪。更可怕的是这一个嫉妒的丈夫，这个妒火中烧的丈夫是这位神，这位创造我的主，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惹不起他的。你想想看，一个妇人如果犯了奸淫，她丈夫知道了以后，那丈夫的怒气，那嫉妒的火就是很可怕了。而这个丈夫如果是一个全能者，那是多可怕。你看我们的麻烦真的大了，我们犯了前面各种的罪，我们固有文化里面就是在追求这个世界，这个三合一真的把我们弄惨了。这个三合一包我们的情欲，这个世界提供的 hedonē 背后这个撒旦的推波助澜，让我们变成一个淫妇犯奸淫的人。而这位妒火中烧的丈夫就是神，我们真是那个麻烦大。在这个时候还要让我再提醒大家，我们自己努力想要变好也没有用，因为我越努力就越像一个 hypocrite， 就像一个假冒为善，就在那演我自己没有办法变好，而我照着我是固有文化又得罪神，让神妒火中烧，我们真是走投无路了，一点办法，我们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而就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经文啊转了一个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在我们的罪是这么多这么深重，嫉妒私心那个征战斗殴杀害这么多罪的里面，就在神的嫉妒这么强烈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好消息，真的好消息，真的是福音。第六节的第一句话他说，但是他前面讲了那么多那么负面的，他说了一个但是怎么样，他赐更多的恩典，他赐更多的恩典。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叫奇异恩典，我们唱习惯了麻木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恩典有多么奇异。那恩典就是我们犯这么多罪，他是这样一位专心的丈夫，却那个没有办法得到我们专心的爱，这时候他的妒火中烧，在一切看起来都这么没有可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说他赐更多的恩典，他赐更多的恩典，他的恩典多到一个地步，多过我们犯的那么多的罪，嫉妒私心造成的纷争斗殴那个杀害，这一切都不及他的恩典来的多。你的罪再多，你得罪他再多，他的恩典仍旧比你这更多。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奇异的恩典，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他赐更多的恩典。但我要问，我怎么来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呢？既然他要赐，那我怎么得到？好，这下面的经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我们胜过罪的一个秘籍，胜过罪的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唯一的答案，没有别的方法了，就是下面说的这个方法。好，我们一起来看啊，第六节开始到第十节这一段话，我值得把我们大家把它背下来。第六节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之后，他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有没有给你一些看出一些端倪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了吗？神要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七节开始，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教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一段把它背下来，把它背下来。我称这一段啊，叫做悔改，一个字。这一段就是悔改，讲到的就是悔改。这一段可能你刚才读过，不太有那个感受。我们一段一段来看， 你就知道它的真正的意义了。主要是悔改，我又给它取一个标题叫悔改。那悔改这个字不太好啊，就是因为大家乱用，这社会上乱用着悔改，所以一般的观念叫什么叫悔改，就我们去唱的 sorry sorry 就是悔改、哦、不是这个意思，悔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悔改包括了一个行动，是一个改变的行动，我称那个行动叫移情别恋，你们懂了这个意思吗？你本来爱的你转变，我们本来我们的固有文化都是追求 hedonism， 都是爱世界，我们都爱这个世界，跟世界做朋友，所以我说化有为敌是我们胜过罪的关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悔改的意思就是从本来爱世界转向爱神，这个叫悔改，这是胜过罪的一个秘密。我们自己努力结果就变假冒为善，我们不努力靠着我们的固有文化，我们就追求各种的 hedonism， 各种世界给我们的享乐享受，所以我们始终是犯罪的，为着这 hedonism 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去斗争去斗殴，那个造成纷争，各种的嫉妒。只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我转向爱神而不是爱世界的时候。所以我解释一下，悔改的意思就是从爱世界转向爱神。我前面读了那些经文解释的那些可能很复杂，好，你们记不得，但这个一定要记得，悔改的意思就是从爱世界转向爱神，这是一个转弯的行动，完全转向移情别恋，而这是唯一能够胜过罪的关键。若不悔改，若不转向神，我们依旧爱世界，我们怎么样做道德的修养，怎么样做那种法律的约束，怎么样用那种很严厉的警告，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所以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从爱世界转向爱神。好，我们现在剩下一个功课要学，也就是说我怎么爱神呢？我本来我天性就是爱世界，我天然的倾向就是爱世界，怎么办呢？我还是就说我天然倾向会贪图，有的时候贪图物质的享受，对，我贪图薪水比较高啊，我的薪水很低，我就看别人啊，他跟我做的事情一样辛苦，没有我辛苦，但他薪水比我高，我就想要跳槽啊，我就想要追求那个啊。我们享受很多，除了物质的利益，我们还有很多，譬如说我喜欢有名啊，我辛辛苦苦工作，但始终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名。但你看跑到那边去，他哇，他好有名啊，他变成一个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节目主持人或者怎么样。我们喜欢权力，支配别人，我们喜欢掌声，我们喜欢业绩。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世界提供给我们这些，而且我很习惯，我已经固有文化呢，就这么习惯，我就会看见别人有私心我就嫉妒，看见很多事情不照我意思我就产生私心，被人家嫉妒，这都没有办法。如果我想要不这样，最后我就变成演戏，演的好像我没有私心，演的好像不嫉妒，结果呢 hypocrite， 我还是在做一个演员，我好像天生就是爱世界没有办法爱神的。所以我会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不要犯罪。事实上我向他祷告，其实他不是神，我是神，他只是我想要处理我的罪的一个工具。我这样祷告是没有用的，因为神是我的工具，主啊来帮我处理我的罪的问题。我为什么祷告呢？并不是他是主我是仆，所以他是神我是人，所以我向他祷告，而是我想要逃避犯罪的后果。犯罪的后果我不喜欢，犯了罪以后被人家知道很丢脸，犯了罪以后会被关起来，犯了罪以后会造成很多损失，所以我跟神祷告，我不要犯罪啊，你来帮助我。但除了这个我想要自己想要避免的后果以外，我不要他当我的神，因为我要做我的神我才能去享受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不要说基督徒了，你告诉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是这种心态，他都会觉得很卑鄙，对不对？你看看，如果我们就是马马虎虎做一个马虎的基督徒的话，那个造成的伤害是多大。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认真真正爱主追求主的基督徒，做一个普普通反正大家一起上天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样，这么卑鄙见不得人的，跟任何一个人不要说基督徒的标准，世俗的标准都是卑鄙的。所以 做一个好基督徒是不是重要的事啊？我们不要也觉得这个是一个道德劝说，是一个陈腔滥调，应该做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从小爸爸妈妈说你应该做学生就要做一个好学生，这个我们都觉得烦了。不是的，你要就不要做基督徒了，你要做基督徒，若你做一个马马虎虎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我怎么转向爱神呢？我怎么不爱世界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些步骤，是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很具体可以行的，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来看，做一个基督徒，你真的要做一个好基督徒，真的要爱神不爱世界的话，你起点要找对，出发点如果错了，那个乱枪打鸟没有用啊！今天成功明天又失败。我要转向神，我要离开爱世界转向神，我要离移情别恋，第一开始要从一个态度开始，这个态度就是神才是神，我不是神，神才是神，我不是神，这个态度，这个经文上称作谦卑，有没有看到这个字？第六节怎么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可是他赐恩，刚才说他赐更多的恩典，赐给谁？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叫谦卑？就是神你才是神，我不是神。一个态度的改变很重要，我们一直习惯做自己的神的，信了主以后还常常跟神说，你一边站开去，这个事情上我要做主。我以前那个辅导的一个年轻人，他就要结婚了，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我们劝他也没有用，他那个我们跟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很生气，他说结婚以后不是神跟他住啊，是我跟他住啊，为什么我不能选？我们都要自己做自己的神的，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再说，谦卑是悔改的入口，谦卑是悔改的入口。我们不知道谦卑的话，我们很多悔改不过是 sorry sorry， 唱唱那首歌一点用都没有。它是悔改的第一步，你没有采取第一步的话，下面很多是没有的，没有办法，这一步没有走对的话是没有办法。但是啊，我们常常说谦卑又变成表演，我的如果举止合宜，让人看我都很中肯，不说大话，不说骄傲的话，我就很谦卑了。当我们劝人你要谦卑的时候，人想到的就是啊，我刚才表现得太过头了，太出风头了，所以我要收敛一点。收敛一点不叫谦卑啊，英文的谦卑叫 humble 和 humility， 而那个收敛一点叫做 modesty， 完全是不同的事情。我这个人可以非常 modest， 非常收敛，一点都不露锋芒，一点都不出风头，但我里面一点都不谦卑，这是很可能的。我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是我自己的故事来解释什么叫谦卑。我再讲一次啊，谦卑就是一种态度，神就是神，我不是神，也就谦卑就在神面前认清自己，叫做谦卑。我讲的故事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成绩很好，同学都很佩服我，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棒，那我讲的话一定对。那个大概小学二三年级，我不记不清了。有一次我们就一起谈到恐龙，我就在他描述，哇，恐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动物啊！我那些同学那些小萝卜头啊，就看听得一愣一愣的，有的人哇，有没有地球那么大啊？我就嘲笑他胡说八道，哪有地球那么大？然后我加了一句话，我说顶多只有四分之一个地球那么大。哇，我一讲完，后面就听到有人在笑，有些大人坐在我背后了，他们就笑了。我一听到他们笑，我就知道糟糕了，我讲错话，我讲了蠢话了。这时候我赶快闭嘴，我赶快不讲话，我连头都不敢回，不敢让他们看见我是谁。哦，那些同学还不知道，还在那啊，那没有四分之一个地球那么大，那有多大了？十分之一个地球有没有啊？在那里，哦，我一句话都不敢，他们还很佩服我。可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骄傲。我一点都不没有，没有人告诫我说，你需要不要骄傲，你太骄傲，你道德上不应该不需要道德劝说了，不需要那个警戒。我说你再骄傲，我处罚你。没有任何的那个人需要来提醒我，你不要骄傲，我就很谦，我真的很谦卑了，我真的恨不得挖一个地洞钻进去。那个别人看不起我也没关系，我本来就不配，我本来就是最丢脸的事，就是我了。你知道 一个人什么时候谦卑呢？就当他在神面前看见自己是怎么样，我这么渺小，这么愚蠢，我本来就不配那一些 hedonai， 我想要支配人的权利门都没有，我有什么资格？我想要享受金钱，我觉得我的薪水不比他高，我配吗？我觉得我的业绩不够被人家赞赏吗？我配吗？还有人佩服我吗？真的是我在神面前看这一切都变得很羞耻很丢脸的事情了。当我真正在神面前看自己的时候，神是神，我不是神啊，我不过是一个这么渺小愚蠢的人，这个叫做谦卑。这不是做给人看，我一点都不需要表演，我就是我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表演，我躲在那边都不敢回头让那些笑我的大人看见我的脸，这叫做谦卑。当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这是悔改的第一步。当我有这一个态度，当我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就入门了，我就进这个入口了。当我有谦卑的态度以后，接下去他就带来一个我本来绝对做不到的事情。第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你知道我们努力去顺服都做不到的，我们根本天生我们是悖逆的，我们就不喜欢顺服的，所以我们很努力的顺服，结果这边顺服那边又反叛又跑出来，这边压抑一下那边又爆炸，我没有办法顺服。直到什么时候我可以顺服了？当我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时候，当我真正谦卑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我用不着你来逼我顺服，我很自然的顺服了，还有什么可以不顺服？他是神，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有什么 好跟他争，好自己还想要那个出头的呢？这顺服变成很自然的。所以他说，当他说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的时候，他在说你们要顺服神。因此你们要顺服神，顺服有什么好处？你知道顺服让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发生果效。他刚刚说神赐更多的恩典，这奇异的恩典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神才给？不是，神早就给你了，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恩典早就准备好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恩典，这么奇异的恩典，这么多的恩典，胜过我一切罪的恩典，好像在我身上没有效果？缺少的就是顺服。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有一个很小，我的小孩很小，我对他有恩典，我很希望对他好，我一切的福气都想给他，我能够为他做的都想给他，但是他不顺服我的话，他都得不到的。你看啊，我跟孩子说我要保护你，让你不受伤害，所以你要听话，你不要乱跑，跑到车街上去被车撞啊，我在保护他。但是如果他不听话，甚至我一不注意嘣一下一溜烟跑到车上街上去了，被车撞。你看我虽然很想保护他，我尽我一切把好的东西都给他，他若不顺服的话，他都享受不到。我自己做牧师，我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会友不肯顺服教会权柄的时候，我很难能够帮助他让他得福。我知道怎么样帮助他，我知道他要怎么样就可以得到神赐的福气，但他当不顺服权柄的时候，他真的得不到那些福气，他自己在那边苦读，在那边拼啊争啊那个 fight 这些，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福气，因为他不顺服。顺服使得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果效，顺服是领受恩典的一个管道。所以当我们谦卑之后，我们自然就顺服了。顺服就有这个好处，就前面说神赐的一切的恩典在你身上都有用了，本来所有的恩典早就在那里，但是没有用，你看得见吃不到，为什么？是你不顺服，不是神的恩典是假的，等到你一顺服，那恩典都变成真的。所以顺服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我再说这个整个是一个态度，在神面前的态度，神是神，我不是神，我谦卑了以后，我就很自然顺服，顺服以后才发现，哇，这些恩典真好，真的能够保护我，能够祝福我。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恩典这个例子是很有意思，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恩典是说让我向试探向罪恶说 no。 我们大概尝试过，我们都做不到，为什么？还没有恩典，我们自己在做。但是他说当你领受恩典，你顺服以后，这边很自然的有一个应许，说你只要说 no 他一定跑。这一句话啊， 物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有些人把它拿来当赶鬼的咒语，啊，在赶鬼啊，大声喊叫，主公给我跑啊！我抵挡你，你给我跑掉。哎，你喊得再大声，若你前面没有那个顺服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你喊再大声，魔鬼都不怕，因为他比你强多了，你怎么是他对手呢？你再大的声音，他也一点都不怕。他不但力量比你大，他比你聪明多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没有魔鬼聪明。他要引诱你，他不需要亲自出马，他随便用一个 hedonē， 你就服服帖帖的跟着他走了。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坏的人被逮到，他是一个皮条客，骗了几百个年轻的女孩子去卖淫。有些大学生很好家庭背景的女孩子都被他骗了。那记者问他，你怎么会能够骗到这么多那种明明很好的很好家教的那女孩子？他说，女孩子很简单，年轻女孩子，你只要 promise， 你只要答应她天堂，她就跟着你走进地狱。这个 hedonē 对人，魔鬼要骗人的话，你再好的聪明智慧知识家教都没有用，我们敌不过魔鬼。但这边说什么？你抵挡魔鬼，他就离开你跑掉。这应许怎么来的？前面那句话，你顺服神以后，一切的恩典都有效，这是其中之一的恩典。什么恩典？就是向罪向试探说 no 的恩典。我们过去大声喊叫啊 no， 那个我再也不要犯那个，那个对自己的发誓，那自己打自己的手都没有用。而当我信主以后，顺服主的时候，这边很自然的，我只要跟这个试探说 no， 我不要，我顺服神，他就乖乖的跑。魔鬼引诱你的那些东西完全失效，没有力量了。只要你顺服神，你看这个心态的转变多么的重要。你谦卑顺服神，然后你有这么大的力量，魔鬼这么强悍的敌人，当你说 no 的时候，他乖乖的夹着尾巴跑掉。这是恩典，这实在是恩典，不是你的意志力啊！你靠意志力去撑撑看。你看，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力，我们可以胜过，其实差得太远了。魔鬼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引诱我们。我们无论是再好的教育、道德的劝说、警告或者法律的约束，对我们都没有效的，这个没有力量。你看看我们最近那个职业棒球队，那些很好的人，哎，那些人是好人啊，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我们过去觉得他是好基督徒，他为什么躲不掉那种引诱？我们不太能怪他，就说我们没有受那么大的引诱，谁会跑来跟我说，哎，我给你几百万，你只要打一场球我给你几百万，哎，我打几百万场球人家都不给我几百万吧。但他们因为球打得好，有名到那个地步，影响关键的影响的球员，人家给他，魔鬼要给他这些钱引诱他，那么大的引诱，然后年轻美貌的女孩子去引诱他，赌博的那种吸引力可以那个一本万利获取暴利，那些东西实在太大的引诱，你靠自己说 no 能说几次呢？他们的确，那有一些球员说了，他说 no 说了 no 了，最后为什么还是去跟他喝花酒呢？为什么还去？那么这个魔鬼比你厉害啊，你意志力再强也没有用，道德劝说也没有用，法律约束也没有用。你看看那些吸毒的人，哪一个是在吸毒以前不知道法律的？哪一个是在吸毒以前不知道吸毒的后果的？还是去吸毒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抗拒魔鬼，但是很奇妙的，神的恩典够用的。当你顺服的时候，你马上得到。好，这个不过是一个例子，你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所以 say no， 去说不要，向这些罪恶向试探说不的这个能力，是神恩典的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当你谦卑顺服的时候，你都有这个恩典。所以在你生活上，无论你想要高的薪水，你想要出名，你想要那个做头，你想要那个有业绩，你想要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一切的引诱来的时候，你平淡的跟他说 No， 我很顺服神的，忠心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那些东西对你就失去吸引力了。你用不着挣扎，你用不着捶胸顿足说我要抗拒，我要抗拒，你很自然的就跟他说 no， 他就夹着尾巴跑了。好，这是讲到顺服。好，我们从谦卑讲到顺服，顺服之后还有一个关键，是 我们在谦卑入门我们悔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悔改的一个你很重要的本质。我称它做贞洁，就是一个妇女专心爱她的丈夫那个贞洁，那两个字贞洁，知道我讲哪一个字吗？ chastity 这个字，贞洁。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边讲到的，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以后，当我们顺服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哦，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你开始享受跟神的关系超过你享受世界。所以我本来爱世界，我不爱神的。什么时候开始，诶，我渐渐不爱世界，开始爱神呢？是当你开始顺服以后，你发现这个神真的是很享受，比那个世界的东西真正的令你更享受。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神亲近你是多大的一个享受。世界的各种的宴乐，那种满足你欲望的各种享乐哦，在这种当你顺服了以后，渐渐就失去对你的吸引力，失去它的力量。当我们进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下一个在悔改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素，就是贞洁。我们爱神，我们亲近神，神亲近我们，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说像夫妻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容得下其他东西的那种亲，就这个关系里面没有外人是没有办法体会这种亲密的关系的。当你是用讲理论的在外面评论说那爱神怎么样，爱那个爱世界不好，爱神比较好，这种是不够的，你没有办法体会。只有你顺服了以后，你能够进入这个关系。当你体会这个关系以后，世界的引诱就越来越没有力量了。这个贞洁这个字在圣经上有另外一个词，你们知道什么词吗？叫做成圣，圣洁。你完全单单被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属于谁？属于这位神，属于你的主，属于你的丈夫。我称它做贞洁，我们更容易懂，是一个完全的奉献给神的心态。这种你跟神的关系，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这个外人没有办法体会的，你描述给人听人家也不懂的，只有你自己去亲自体会。这是一个贞洁的关系。好，他下面讲一句话啊，我们看起来又好像律法主义，他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他看起来好像又说你给我好好做好，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啊，洁净这个字和后面这个心怀恶意清洁这个两个字哦，都是根据旧约的观念来的。旧约的观念在圣殿里面祭司要进去献祭要服侍的时候，他先要行各种洁净的礼，这两个动词都是跟那个有关的。祭司为什么要洁净自己？因为他在圣殿的侍奉是完全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祭司在犹太人当中是被选出来，在希伯来人的全12个支派里面被选出来的一个立位支派，你们选出来专门归于神，不做任何不属于世界任何事情，就只做神的，在圣殿做事的人。所以这两个动词其实的意思是什么？你从世界分别出来，你让自己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并不是说哎呀你不够清洁，努力去那个做好你的行为，否则你不干净不能。他并不是说你自己去除掉你的罪，你自己没有能力除掉你的罪，但是你可以在心态上顺服了以后，你可以选择我献自己给神，我不要属于世界，我要属于神的。你选择对神贞洁，就是这个洁净和这个清洁动词的意思， cleanse purify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将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成为一个贞洁的妻子献给丈夫一样，就是这边意思。你的手要干净，也就是说你这个所有行为是属于神的。你的心下面清洁你的心，你的心不止你的手，你的思想，你里面的那个这一切都要献给神，里外完全一致的献给神。这一个贞洁使得我们享受神一切的恩典。第九节， 第九这边他再讲到，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很多人也是误解了这一句话，说基督徒都要愁眉苦脸的，不可以那个笑。那么我们不是雅各书一开始说在各样连试炼中都要当作大喜乐，怎么这边叫我们不要喜乐了，叫我们愁眉苦脸的悲哀哭泣那个忧愁愁闷？事实上不是的，就是说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断章取义拿一节出来当作座右铭就一直这样讲。这个地方针对的是什么？过去世俗的宴乐给你的欢乐，世俗所有的 hedonic 都让你各种的欢乐，他说把那种喜笑变作悲哀，把那种欢乐变作愁闷。你看啊，从前如果有人塞给我一个红包说哎呀惠勒，没有人知道这个给你就是给你的，也没有收据也没有账，没有关系，哇我高兴得不得了，又一笔横财了，哇我要拿去做什么？这种喜乐你现在看要当作愁闷，当作哭泣，当作悲哀的。从前你得到了这种好处笑逐颜开，现在你要难过，我怎么没有拒绝他呢？我怎么可以接受这个呢？你要把这一切从前对这种世俗的那种世俗给你的这种当作难受的，当作悲哀的。从前我怎么会这么好名利，喜欢出风头呢？我这么喜欢人家的掌声呢，而不爱神呢？要把这个当作忧愁的悲伤的。那在主里面的喜乐当然是每一个基督徒有的，他并没有把那些喜乐否定掉。你要知道看圣经一定要看他的上下文，这边说的就是在世俗的宴乐中的喜笑欢乐通通变成哀愁，通通变成悲哀。那他下面加一句说，你务要在主面前谦卑自己，自卑是意思谦卑自己，那主就必叫你升高。当你把自己的心直接手完全奉献给神，很贞洁的奉献给神，洁净他奉献给神，当你把世俗的宴乐当作哀愁，当作悲哀的事情，当作要哭泣的事情，这时候世俗的这一些过去你的朋友把世俗当朋友，你过去所爱的这些东西渐渐对你失去吸引力，你一再的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你跟神的关系那种甜美是你没有办法描述的，你就开始能够爱神了。从前你爱世界，你现在越来越能爱神。我再说爱世界那种享乐是极其短暂的，那享乐之后都有更多的麻烦哀愁，除非你就用更多的享乐来取代。吸毒的人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吸毒那种快感我们没有经验的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一直去，就是他追求那个快感，但他也知道那种快感越来越短，所以要吸得越来越重，到时候这种毒品不够要换一种毒品更强的毒品，都是一样，世俗的宴乐没有一个不像那个毒品的，都是短暂的，让人没有办法满足。而这跟神亲密的关系，这种喜乐是持久的，是满足的，是源源不绝的。所以当你体会了这个，你有这种经历，你有经历可以向那个罪恶说 no， 你有经历能够不把这些世俗的宴乐当作悲哀，当作愁闷的，你有这种经历越多，你就越来越不受世俗的引诱。所以我再说这个移情别恋，从爱世界转向爱神，不是今天你下了一个决心，今天很感动痛哭流涕以后你就做到的，是你一辈子的功课，是你一辈子的功课。中间可能失败，你又去爱世界，你一不小心又被某一个世俗的宴乐，一个 hedonic 试探跌倒了，你又去追求，都有可能，没有关系。我在说失败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失败年你又发觉原来这个神的恩典这么大，我自己都厌恶我自己，他没有放弃我，使你更加的爱神，这整个过程你会越来越享受神的爱。这句话务要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主就必叫你升高。这句话讲到什么？谦卑自己，谦卑不断是悔改的，就说第一步，我刚刚说入门，对不对？第一步入口，它也是悔改的果子，这很有意思哦。第六节说谦卑，第十节又说谦卑，这一整段刚好是说悔改。谦卑不只是悔改的第一步，也是悔改的果子。这一个果子能够抬举你，让你超过，他说必叫你升高， 高过一切世界的掌声，高过一切的成就感，高过一切的权支配人的权利。神叫你升高，那个比你自己追求到的更高，它高过一切利益物质的那种收获，高过任何的高的薪水。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的是这一个，在主的面前我们追求谦卑自己。神叫我升高的时候，你会发觉世俗上这一切别人羡慕的，别人做的轰轰烈烈非常成功，还在表面上你一点都不成功，你一点都不在乎了，因为神使你升高的远超过别人那些世俗所羡慕的掌声。而这一条路，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主让主叫你升高，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凭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天然的本性，我们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们都会选择世界的道路，我们去追求各种 hedonē， 让自己来使自己升高。但是只有神说，我们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卑微自己的时候，神使我们升高，那个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自己走了这条路，让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什么意义。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放弃自己追求的一切的享受，放弃自己对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该得的一切，让神来管理我这个生命。若神不要我得到任何的好处、利益、权利、名声、成功，那我就不要那一切。而神真正使我升高的却远超过那一切，这是神的应许。在这个世上我可能看不到神给我的那个升高是什么，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等候这一条道路的最后，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是的，神使你升高，在神定的时间一定会来到的。到底做一个好基督徒重不重要？最后我讲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啊，在上一个世纪初，德国整个社会陷入一个非常不好的危机当中，经济社会都非常紧张。他出现了一个很强力的领导人，叫做希特勒。这个人应许他的全国说，你们支持我，我给你们经济的繁荣，我建立一个德意志的那个一个大帝国，那个 The Third Reich。 他说，我建立这个大帝国，在全世界上你们抬头挺胸。在德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团体叫做教会，他们都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支持希特勒，整个德国就会支持，如果他们抗拒，希特勒就有的受了。而当时教会的领袖有很多的挣扎，他们也知道希特勒这个人走极端，他反犹太人那个仇恨很深，但是教会都是一群普普通通马马虎虎的基督徒组成，连那些牧师，连那些领袖，教会领袖也是马马虎虎的。对啊，犹太人杀耶稣本来就是坏人，他糊里糊涂也不把真理搞清楚。更糟糕的是，他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教会在社会上这么大的影响力，你跟希特勒作对没有好下场的，到时候教会被边缘化怎么办？希特勒迟早要得势，你跟他抗争是以卵击石啊！大家不要抗争了。我们如果希特勒那个到时候那个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教会到底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啊？哎，注意到没有？我们今天许多教会拼命在跟慈济抢社会的影响力，抢那个记者的镁光灯，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德国教会也在抢这些啊，他们说，哎，我们要传福音，当然在社会上要做主流，否则怎么做主流？怎么传福音呢？马马虎虎的基督徒，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反正会上天堂的。他们最后做了这个选择，我们支持希特勒，只有少数像潘霍华这种人，不识相的人，最后被迫害客死异乡，那个受到很大的逼迫。少数认真的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支持希特勒。后果是什么？600万犹太人被惨无人道的屠杀。做马马虎虎的基督徒，随随便便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可以进天堂。将来这些基督徒，这些德国基督徒，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好吧，你反正信了嘛，信了吧，好，一入场券 OK， 那你这个不是贵宾座，你坐到后面去了，最坏的位置，但还是进天堂了。他们期望大概只是这样，
我反正不是很棒的基督徒，但是我至少有一张入场券。但我怀疑搞不好耶稣会说，你啊，你不是希特勒的共犯吗？是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做一个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我想在圣经上是没有的。做一个好基督徒是很重要的，而真正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不能逃避一件事，就是悔改，谦卑我们自己，顺服神，爱神，把我们献给神，这是没有取代的一条路。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一生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去。阿门。